各位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哈，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有这么好的机会一同敬拜，我们一同接下来来聆听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也特别求神的灵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借着他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突破。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向你仰望，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何等的一个福分。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就求你自己的灵亲自来引导我们，我们恳求圣灵大大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语，特别求你自己的灵来恩膏你自己的仆人，让他奉你的名站在这里的时候，能够有你自己上头而来的能力和权柄。愿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当中来做奇妙的工作，你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讲跟听的人能够在这里一同得蒙造就。求主你自己赐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历代志上第四章九到十节，如果我们从历代志上，我们可以看到在第四章那边实际上讲的是很多的家谱，那事实上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读圣经不喜欢读家谱的，是吧？就是谁生谁，谁又生谁，谁又生谁，好像记得一大堆的这个事情，没有什么，就是读过的，通常好多读过的又忘记了，就好像马太福音一开始就是家谱，很多人可能都跳过不去读，就直接到底下去。那历代志上的话，第四章这边呢，事实上也是谈到家谱。那实际上家谱的记载在那个里面的话，他这里有谈到有一个人叫亚比斯，那这里谈到一个亚比斯，因为两节的这里谈到亚比斯的这个一生，因为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谈到人物的传记，每一个人的他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记载很详细，有的人呢就很简短，比如像约瑟啊什么就有很大的篇幅在写。那谈到亚比斯的话，圣经里面实际上很短的提到亚比斯，他说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说我生他甚是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从圣经的记载来说的话，亚比斯这个名字并不是什么好名字，亚比斯是什么意思，说我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也就是说这个亚比斯一出生的时候他并没有 很顺利，在出生的时候见面对了困难，所以他说呢，他说我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但是第十节说亚比斯求告以色列的上帝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亚比斯一出生的时候他就面对了一些很不如意的一些事情，然后他母亲给他取名亚比斯，就是生他的时候甚是痛苦，所以当人叫他这个名字的时候，实在不断的在提醒一件事情，你一开始就遭遇了这一些的不好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这个亚比斯呢有没有因此说他就停在那里了，亚比斯并没有停在那里，虽然他出生的时候可能就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亚比斯却求告以色列的上帝，求什么呢，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这个圣愿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的渴望，说要上帝来赐福他，要上帝来赐福他，来超越他生命原来的这一些的问题。所以说他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上帝就应允他所求的。然后所以才有第九节一开始说的亚比斯什么呢，亚比斯比他众弟兄更尊贵。他虽然一开始的时候出生的那个经历可能比其他人都不好， 但是呢，他并没有停留在那里，他把眼睛转向那个上帝，所以他向上帝祈求，渴慕上帝的那个恩典和祝福，然后他向神求，求什么呢？扩张我的境界，然后说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当然这个并不是说他不会碰到任何的一个困难，这里呢，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的话是指的说保守他不陷入那种的罪恶里面。所以当他向神这个求的时候，他求，我说我们说每一个人，我们也很多时候也在向神求，对吗？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也愿意上帝赐福我们，到底我们到底怎么向神求，这是很关键的。亚比是向神求什么呢？他说了，扩张我的境界，扩张他的境界。那所以呢，我们就从亚比士的这一个求，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呢，就是呢，我们应该向上帝求哈，就是呢，要扩张我们的境界，要扩张我们的境界。怎么样扩张我们的境界呢？在以赛亚书这里54章里面有提到说，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外层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知道说旧约以赛亚书是一个篇幅很长的一卷的先知书，它在大先知书里面是篇幅很长的，那有总共有66章。那以赛亚书又称作小圣经，因为我们知道说整本的圣经是66卷啊，以赛亚书是总共有66章。那很多的从以赛亚的信息那边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书1到39章的内容实际上是谈到关于以色列人违背神的旨意，然后神的那一个的审判愤怒在那里。但是呢，到了40章到66章后面呢，谈到的是呢，后来神的那个怜悯领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百姓。那我们知道说从旧约的话，整个的旧约部分谈到的就是呢，因为人在律法底下，人的罪的缘故，所以呢，每一个人都躲不了那一个律法的那一个审判，神的那个公义的审判。那新约就是呢，在那一个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呢，我们因此而得蒙拯救。那以赛亚书，我们这个是已经是读的经文是在54章，在这里呢，他就谈到了这样的一个的背景，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的话，因为拜偶像，因为犯其他罪的缘故，所以无论是北国以色列还是南国犹大，后来都亡国了，亡国了以后被掳到其他的国家去，所以呢，他们在那里呢受到了极大的一些的磨难。那在那里之后的话，后来70年后来回归，那这是神对被奴要回归的那些的以色列的百姓说的，他给他的一个应许，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外层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谁说的？这是上帝说的，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没有经过产难要发声、歌唱，然后呢，要扬声欢呼，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在人来看的话，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不生养怎么会有孩子呢？没有丈夫怎么会有儿女呢？啊，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一个应许的话，也就是说是一个超自然的一个应许，也就是这个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祝福以色列那一些的后来归回的那些的百姓，当他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要赐福他们，让他们呢蒙那一个复兴，那个要超过人所能够做的那一个部分。所以呢，当他们复国以后呢，他们呢要被神复兴。所以呢，在这里的话谈到的这个就是呢，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的应许，特别被掳归回了以后的这个百姓的一个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今天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啊，好像这个谈的好像是一个对以色列人来说的， 啊，这个是他们复国回归，他们神要给他的一个应许，要超过人的所能想象的来祝福他们，在那一个荒芜之地的还要在那边重建起来。但是我们如果读加拿大书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一个应许跟我们的关系。在加拿大书四章二十一节到三十一节这里说到，他说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我想这个事件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亚伯拉罕因为神应许说他的孩子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但是到了99岁的时候还没有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太太啊，撒拉的话就等不及了，然后呢就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他为妾，就生了以实玛利啊。但是圣经说呢，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是人用人的方法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后来我们知道说撒拉生的以撒啊，他的话呢是就是在神的应许里面所生的，就是呢在人觉得绝对不可能的情况下，亚伯拉罕100岁的情况下生了以撒啊。所以呢这是，但是为什么能够生呢？因为神给他这个应许，就好像神对以色列百姓说的啊，他们已经亡国了，已经一无所有的，但是神应许说我要做这些超难的工作让你经历，就好像人没有丈夫、没有结婚、没有生产，但是要有儿女，要神要祝福他，要让他超越人想象的这样的作为要显明出来。那当时的亚伯拉罕跟呢撒拉经历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事情。 OK，他说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拉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为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所以在这里谈到说，当新约很清楚的解释的旧约亚伯拉罕家庭里面发生的这个事情，在于当时来说好像只是一个家庭里面发生的一个事情，但是圣经很清楚的说这两个妇人是预表了什么呢？两个约，一个是预表的旧约是在西乃山，他说生子为奴，乃是夏甲，夏甲的意思的就是亚伯拉罕的西乃山，指的实际上它是石头的意思，所以也就是呢西乃山，西乃山也是石头的意思。所以呢在律法以下的人呢，他是的什么呢？是为奴的。我们知道说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来遵行律法的啊，所以呢人是被律法定罪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啊，因为经上记着说这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呼，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了，这里保罗在写加拿大书的时候，圣灵感动他再次的提到以赛亚书的这一个的应许，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呼，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如同以撒一样。在这里的话，对于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说的话，亡国的以色列的百姓来说的话，神把他带回复兴他们就是一个超然的作为啊，不是人的那种的努力的，而是的神超然的作为。那回到创世纪那边来说的话，这一句话的话，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应用在撒拉的身上，在那个应许里面，在不可能的时候，神做了一个超难的工作，让他们生下以撒，因为神的那个应许在那里。那回到我们新约来说，这一句话怎么用在我们身上？他说，弟兄们， 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都被称为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我们不是经过肉体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在那一个的救赎里面，所以我们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他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所以这是神超然的一个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超然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如同以撒一样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跟亚伯拉罕有什么关系呢？根本没有任何血统上的一个关系，但是呢，我们实质上今天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了。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要如什么呢？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而这一个应许呢，就是通过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的。所以我们今天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属灵的意义上的这一个的儿女，就好像以撒一样。所以当神当时对以色列百姓说的那一个话，那一个应许今天是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不只是当时对亚伯拉罕好像来成就一个家庭的那一个的应许，也不只是对一个民族来成就那个应许，事实上是神的整个的救恩的计划里面要完成的一个应许。然后这里谈到说，但是当时的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的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那样，也是这样子。我们看来后来就是以斯玛利就取笑这个以撒，但是后来的话呢，然而经上怎么说？他说是说把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这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什么自主妇人的儿女的。 OK， 这里就给我们谈到了，我们呢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所以很清楚的谈到，在新约里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这个应许就是的，成就在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经历这个应许。所以呢，很重要的说，我们说扩张我们的境界，怎么样扩张我们的境界呢？就是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多的想法啊，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呢，人的想法没有办法真正做成什么。但是呢，如果是神的应许的话，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呢，无论是亚伯拉罕，我们看亚伯拉罕的话，他在他年龄非常大的时候，觉得不可能的时候，但是因为神给他应许，所以呢，他100岁的时候生下他的儿子。那以色列的那一个国民的话，也已经亡国了。也已经在人看来绝对是不可能的情况下，但是因为说这是什么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呢，这个应许成就了。那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怎么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也是神应许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要与这个属灵的这个应许连接，所以呢，我们也成为亚伯拉罕的这一个的子孙。因为这样子，因为在这个应许里面，所以呢，我们就与神的那一个的福分连接在一起的，连接在一起。那所以说，当圣经里面谈到的，在以赛亚书里面谈到的说，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今天呢，也是对我们所说的。既然我们都在这一个的神的那一个应许里面的话，那神对以色列的那一个百姓里面说，你们要经历这一些的话，接下来神是对他们怎么样的一个要求呢？神说了要什么？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在这里呢，神告诉他们说，既然我给你这样的一个应许，那你们要做什么呢？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 而且谈到说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神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四个字，什么呢？不要限制，不要限制。神说在我的应许里面有他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作为，你不要把它限制住。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生命不能扩张，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为什么不能突破，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把它限制住、我们自己把它限制住了。当我们自己把它限制住的时候，往往呢就到那里。我们看到这个是以色列人他们住的中东，他们那个住的那个帐篷啊，住的帐篷，神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扩张，扩张帐幕之地，不要停留在这里啊，不要停留在这里，而且呢这个幔子的这个居所的幔子要扩大，不要保留原来的一个的状态。但是事实上来说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很容易保留原来的状态啊，很容易保留原来的状态。在哥林多前书14章一节说，你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什么？做先知讲道。我们先不讲这个前面这个部分，这里说了你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总是老是会盯住自己，比如说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有的时候会邀请一些弟兄姐妹服侍，很多时候他最直接的一个的原因是说我没有这个恩赐，或者我做不了。那在这一个里面的话，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呢人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当我们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回答说我没有，我做不了的时候，事实上呢人的眼光呢是盯在哪里的？是盯在自己的身上，而不是的放在神的身上。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说，神啊，我有这个恩赐啊，那就求你给我相应的服侍。当然从一个意义上来说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应该要进一步的祷告说，神啊，根据你服侍的需要给我相应的恩赐，而不是只是根据我现有的恩赐给我那一个服侍。因为我们想一想看，有多少的人原来的话没有多少的恩赐的，但是因为他回应神的那一个呼召，后来神就嫁给他了。但是如果不去突破这一块的话，永远不会，如果盯在自己身上，永远不会再做其他的，就觉得说我只能做这一些。所以神给我们的一个的这个挑战是什么呢？你不要限制，不要限制。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是用人的方法把自己限制住的，那限制住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不是去看神的那个应许，而是看自己。神说刚才说的不生养的，没有丈夫的，没有经过产难的都要欢呼，儿女要更多，这就是说明了神的应许是什么，他要做超然的工作。那今天实际上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相不相信说神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些超然的工作。恩赐是什么意思呢？恩赐就是呢不是我们先天所有的。我们很多的时候会把才干跟恩赐两个弄混淆了。比如说我们经过训练，我们学了好几年的专业，我可以做会计，这是才干来的。那恩赐是什么呢？恩赐是因为服事的需要，圣灵会加给一个人超越他原来所有的那一种的东西呢，加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服事神。而这本身就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训练出来的，而是什么呢？而是圣灵加给的。当然就得到恩赐以后需要进一步的操练，让恩赐更加的成熟，这是另外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像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谈到的恩赐的话，就是的要不断的 这个你要渴慕，然后向神求，圣灵就会按着他的意思加给我们。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了，不要限制。所以我们想一想看，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有多少的时候，我们是在限制那一个神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说在教会的里面。因为说实在的，如果是光是看我们自己，看实际的这个情况，我们是根本不可能去做那些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回到那个神的应许说，相信这是耶和华说的，会做这超难工作的时候，那我们就不一样了，就开始突破了。我记得原来我认识一个牧师，他原来胆小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胆小到一个程度，去他外婆家，他妈妈叫他拿一个东西去他外婆家，到了他外婆家门口，然后呢想要进去，看到屋里面不止他外婆在那里，还有其他人，他根本吓得不敢进去，把东西呢挂在他外婆的那一个的那个门的那个门的那个转动的那个挂绳上面，敲了一下门就跑掉了。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你说像这样的一个性格，在人看来怎么可能会去做牧师呢？怎么可能会去牧养教会呢？因为牧养教会面对的本身就是最多就是要面对人嘛。但是谁都没有想到，当神的呼召临到他的时候，他就回应神的呼召，他就愿意起来。然后呢，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上去讲到了什么很紧张，但是他借着祷告靠神的恩典，他还是在那里做。你知道吗？他现在一个人在牧养一个两三百人的教会，一个人。这就是了什么呢？我们到底，当我们面对我们生命的这个里面的状况的时候，到底是我们只是看我们自己的这个状况，还是说我们相信神的那一个应许，我们愿意仰望神，这是很不一样的。当我们愿意的话，那我们不是盯在自己身上，我们呢就能够看到神的那一个作为。那不只是神要我们这样的一个扩张，而且圣经还告诉我们说了，这里谈到说你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什么呢？橛子。然后之后的话才会像左右这样子开展，你的后裔才能必得多国为业，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这里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要坚固你的橛子。我们说帐幕如果要往外扩展的话，如果不够牢固的话，就一定会出现倒塌，所以要往外扩展，你必须坚固你的橛子，我们才看到这是就是中东拉他们那边的一个帐幕。你看这个有一个绳子这样拉下来，钉在地上的这一个部分就是那个橛子，它的起了一个什么呢？坚固的一个作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然后就是事实上就是在这一个部分，这一个部分，要定住，要定住，就是呢不能说只是往外扩张，然后呢风一吹就倒了。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一个方面说无论教会还是个人的话，我们生命要扩张，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来的那一个状态。但是这一个扩张呢，不是只是扩张，而是呢同时呢生命要有根基，这个根基呢就很重要，没有这个根基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我们知道说2月6号台湾发生的这个台南发生的地震嘛，对不对？然后最主要的一个整个的那一个伤亡的事件，就是维冠那个金融大楼的那个倒塌，造成了一个很多人员的这个伤亡。但是我们看，如果看新闻报道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说，为什么其他的楼不倒塌，就那一栋楼倒塌了？实际上就是一个根基的一个问题，因为被偷工减料了。当然他还谈到其他的问题，他谈到说有的柱子就是用一些的这种桶啊这种做支撑，有的或者说抗震了，他的钢筋应该拉到135度，他只拉到90度。所以当地震来的时候， 它不只是晃，按道理来说像现在的都能够抗震到七级八级的这种的地震，但是六点多级它就倒了。那我们看到汶川地震的话也是有很多的那些学校倒了，很多的学生被压死了，为什么呢？就是那一个建的时候偷工减料了，根基不牢，所以地震一来的话它就倒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事实上也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我们会面对不同的挑战，但是呢我们看到不同的基督徒的话它的结果完全不一样。就好像地震来的话，它根基够的话，虽然楼会晃动，但是呢它不会倒塌，晃了以后呢它还是立在那里，但是根基不牢的话，一晃以后整个就倒塌掉了。那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事实上也是同样的一个情形，我们如果说没有在跟神的关系里面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关系，在真理上扎根的话，当我们面对这一些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呢也会出现属灵生命的一个倒塌。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你要扩张你的帐幕之地，张开你居所的幔子，但是同时什么呢？不只是放长你的绳子，还要坚固你的橛子。所以我们需要坚固。所以在哥罗西书里面说了，二章六到七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他里面要什么呢？要生根，要建造，然后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增长了。所以呢，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在这一个里面，我们应当要真正来做，要生根建造，要坚固我们的橛子，愿我们的生命要加深与神人的一个关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有一个视频哈，我们来看就是呢，这个是尼克胡哲的一个见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就是怎么样在他生命里面遭遇我们觉得常人所不能想象的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如何在神的里面真的生命跟神连结，然后他扩张他的境界，他的生命不但不是成为被人看来好像很可怜没一无所事的，相反的他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好，让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向你仰望，求你帮助在你面前的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主啊，不管我们生命当中现在面对的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眼睛能够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让我们能够相信你自己的应许，能够相信你自己会有奇妙的作为，让我们眼睛单单的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来经历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好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能够真的在主你的里面与主有更深的关系，也能够经历在主你的里面你带给我们的那一个突破，让我们生命能够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主你自己引导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